中共被潑冷水，兩殺器現俄烏戰場。中國發汶川捐款榜，隻字不提港台。英國前首相說不允許台灣重蹈香港覆轍。為求常鋪路，成立烏克蘭戰爭損失登錄平台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8日星期四，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，我是林欣。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。北京眼看俄羅斯在烏克蘭陷入泥沼，因此派出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，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挽救普京政權。不過從局勢發展來看，中共可能走入死胡同。請看報導。
5月17日，烏克蘭外交部發聲明指出，外长库列巴当日在首都基辅会见李辉。库列巴详细介绍乌克兰原则，话和平的基础是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乌克兰不会接受为结束战争而丧失领土的提议。外界评价话，乌克兰一眼就看穿中共特使这次欧洲行的目的，因此将丑话讲在前边。最近乌克兰在巴赫姆特发起反攻，俄烏在這個小鎮激戰超過7個月，烏克蘭軍隊被困在不到1.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就連美歐領導人都不斷勸澤連斯基放棄巴赫姆特，但是烏克蘭軍隊堅持鏖戰至今，並在近日天氣轉好之後發動重要反攻，收復部分失地。最近俄羅斯國防部終於鬆口承認俄軍撤退到巴赫姆特北部。美国智库战争研究院分析说，俄罗斯国防部最开始否认乌克兰反攻击退了俄军，到最后改口说俄军撤离战线，是通过否认来承认乌克兰的反击行动，反映出俄军的恐惧情绪和厌战心理不断加剧，已经有纸包不住火的态势。不单止这样，英国援助的杀手锏暴风影巡航导弹很快加入战场，这个是乌克兰获得的第一宗远程武器，打击范围包括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。英国航空航天动力协会主席巴格韦尔17日在 Telegram 上撰文指，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将不再安全。巴格韦尔指，对乌克兰来讲，暴风影导弹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。这场战争和所有消耗战一样，打的是后勤战，消耗、扰乱或摧毁敌人后勤能力是重中之重，关键所在。巴格韦尔分析说，俄军迄今为止后方基本安全，现在乌克兰获得暴风影后，所有位于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设施都处于危险中，当然亦包括克里米亚。俄军前线已经很脆弱，因此对他们后方的联合攻击将使俄军控制乌克兰领土更加困难。如果乌克兰能够有效将暴风影与地面攻势结合起来，很可能这个夏天就会出现重大改变。另外，最近一个追踪乌克兰战况的推特账号发布相片，说在卢甘斯克战场发现了美国制 ADM-160B 空射有利导弹碎片。这个消息非同小可，如果证实，将是空射有利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。这种有利导弹可以制造假攻击，欺骗敌人的防空系统，令敌方将防空资源和时间浪费在假目标上。甚至这种有利导弹还能够模拟敌方战斗机，让敌方防空系统自己人打自己人。这种有利导弹能够与暴风影巡航导弹配合使用，对俄国防空力量极具威胁。与此同时，俄军国内困境在加剧。17日，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亚诺夫在普京主持的电视转播政府会议上说，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落后于计划，今年预算赤字严重。希鲁亚诺夫虽然缓和气氛，表示财政失衡，未来应该能够取得平衡，但他亦放风话，目前俄国获得约30%的年度收入，但年度支出却达到39%。中共特别代表李辉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将俄乌拉上谈判桌，外界都在关注北京会督促莫斯科作出怎样的让步。 問題是目前中共在印太亦陷入被圍堵的困境，北約決定在日本設辦事處，即將在關島召開的 G7 峰會將聚焦應對中共和保證台灣安全。不單止這樣，中央社仲報道說，英國首相森偉成18號將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廣島商定廣島協議，全方位提升英国和日本在经济、防卫、科技、能源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，并规划今年稍后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双边陆上军演。
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造成严重伤亡，近日逢15周年，中共官方发布捐款统计，但只字不提贡献最大的香港和台湾。请听报道。
中共过去曾经承认香港捐款高达200亿人民币，超过捐款榜单10个国家的总和，台湾亦共捐出152000万人民币，高居各国之首。但这次新浪发布官方捐款榜，100个国家在列，但就没有台湾香港，位居第一的是阿联酋，捐款3亿5000万人民币。有大陆网民为香港抱不平，在微博分享香港人为汶川捐款的旧报道，但就被举报为造谣，最后被新浪以发布不实消息为由处罚。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当年曾经在北川灾区步行8日，协助筹款赈灾和学校重建。对这次事件，刘瑞兆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批评说，中共现在对香港的宣传经常侧重反对势力、境外势力入侵等，在内地激发斗争情绪，令两岸三地关系更加紧张。自由亚洲观察到，不少香港网民批评大陆连一句多谢都没有。刘瑞兆说，中共舆论导下，两地关系恶化，港人不再认同血浓于水。另外，刘瑞兆亦提到汶川捐款当中有至少500亿去向不明，仲传出地方政府贪污等丑闻，亦影响大家的心情。台湾媒体报道亦提出，大陆政府对台湾不单止没有感谢，反而增加对台部署导弹的密度，并扩大对台军演，这种忘恩负义的做法伤害两岸感情。
英国前首相卓惠斯正在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，请睇报道。
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17日上午，卓惠斯应台湾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邀请，在台北君悦酒店发表演讲。卓惠斯表示，台湾位于自由民主奋战的前线，在80英里之外有一个极权主义政权，这个是现实。卓惠斯指出，从6.4事件和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等可见，自由被剥夺时社会会出现怎样的情况，因此我们不能够允许这些再发生在台湾，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姑息讨好，抑或采取行动避免冲突。另外，卓惠斯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仲直言，根本不用跟中共谈判，以香港为例可以提出中共不会信守承诺，谈判没有好下场。
欧洲理事会5月16日在冰岛召开峰会，通过了成立乌克兰战争损失登录平台，记录俄罗斯侵略造成的损失，以便未来要求赔偿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峰会发表演讲，指出没有正义就没有可靠的和平，并再次呼吁西方提供战斗机抵抗侵略。请看报道。
据自由时报报道，由46国组成的欧洲人权机构欧洲理事会在峰会上强调，会让莫斯科为这一场侵略战争负起责任。乌克兰战船登陆平台设在海牙，并在乌克兰设有办公室，向个人、法律实体以及乌克兰各级政府和国营企业开放，接受证据和赔偿要求。欧洲理事会声明表示，初期规划设立3年，为未来建立完整的赔偿机制铺路。出席峰会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表示，这个只是第一步，最终应该成立审判俄罗斯侵略罪行的法庭。欧洲理事会秘书长布瑞克17日指出， 設立此機制是確保為戰爭受害者伸張正義，這個是第一步，亦是必要且迫切的一步。目前已經有40個國家加入，包括美國以及 G7 集團其他國家，另外3國正在敲定內部程序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，多謝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請留言、分享、點讚和訂閱。我們下次再見。